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教会建造在于神啊。正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3:10-17，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正道题目吗？叫做灵命成长在于神，指的是个人的啊。这次这个经文是教会建造在于神，指的是整个的教会。我们也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圣灵来带领。亲爱的天父，祈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光照的作用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丰盛，你的启示是对我们生命是何等的重要求你亲自动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主耶稣爱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新娘，他是教会的新郎。主耶稣爱他的教会，所以他要预备教会，更准确的说，他要建造教会啊。怎么建造呢？他是用他的话语来洗净教会，让用他的圣洁来装点教会，装扮教会，把教会打扮成一个非常荣美无比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心腹哈。所以将来有一天，他要迎娶教会，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读到的羔羊的筵席，他要迎娶教会，进入一个永恒的天家。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美好的应许，也是我们的将来。以弗所书5:25-27就讲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我给大家简单的读一下。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病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看到没有？主耶稣要怎么样建造教会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要建造教会这件事，实在是非常的鼓舞我们哈。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困难的处境哈？是不是有人正在经历这种困难的处境？但是只要相信这一点，就得到极大的安慰，不是吗？因为我们总有一天将一扫现在的疲惫软弱，将一扫现在的困苦那个困惑迷茫，或者是忧愁那个忧苦愁苦忧伤，是吧，成为一个刚强的有生命的圣徒，因为主耶稣要建造我们。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奇怪好奇说，那主耶稣是怎么建造教会？我好想知道，既然有这么美好的应许哈，我好想让我的灵命赶紧成熟起来。其实圣经早就给了我们答案。主耶稣建造教会有两个阶段，记得哈，两个阶段。第一个，他为教会立下坚实的根基啊。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跟我们今天讲到有关系。这个根基我先事先告诉大家，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为教会建立的根基就是他自己。当他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去，当我们的罪债被他用他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被主耶稣还清的时候这个根基就被立下来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教会是一群被基督用十字架拯救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福音的印记他们每个人都是被神呼召活出基督的样子，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这个就叫做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把教会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耶稣就是那块主要的，就是那块房角石这是圣经上说的。好，第二个教会建造主耶稣建造教会的方法是，当他立下根基以后，他还在不断的建造教会这是第二个阶段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就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常想起他的话，借着亲密的相交，与他相交把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赐给我们，然后再又引导我们在凡事上去效法他，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没完，同时他还在天上为我们代祷，对不对？还有他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在天上和你们喝新的。他在为我们进食，他在为我们代祷，他在为我们进食。然后整个的建造教会的过程，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领会他的话语，明白他的救恩，不断不断的生命成长，更像他的样子。所以大家记得 主耶稣基督建造教会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立根基，就是他自己，第二个就是在他里面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拥有他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主何等的爱我们，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呢？主耶稣爱我们，他不仅为我们舍去了宝贵的生命，还现在还辛辛苦苦在耐心的在建造我们，对不对？把我们从一个污秽败坏的罪人转变成一个荣美圣洁的心腹。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位主，爱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成为顺服的人，按照他的心意来让他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教会。所以我讲这些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讲的教会建造。但是教会建造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矛盾。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是建造教会在基督身上，而是建造在教会在人身上。所以这一点其实从哥林多教会就可以看到这个端倪哈。好，所以我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让你明白怎么样才是一个建造教会的智慧啊。我那个哥林多前书一直在讲智慧，怎么样才是一个建造教会的智慧，盼望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建造教会的人，好不好啊？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7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啊。那么这篇经文在讲什么呢？啊，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请大家看那个 PPT 上有一个关于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建造在于神啊，建造者要把眼目放在主耶稣身上，不要放在人身上，要放在主耶稣身上，以基督来建立并建造教会啊，这就是这段经文主要要告诉我们的。那还是老样子，我先告诉大家这段经文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讲解哈。3章10到11节讲的是立根基，立根基的智慧，怎么样立一个教会的根基是合神心意的。3章12到15节讲的是建造教会的智慧，就是立完根基以后应该怎么样建造教会呢，是怎样一个智慧。最后3章16到17节其实是个总结，就是教会建造是在神，在于神，不在于人。那么为了更好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哈，请大家把大家的眼目放在圣经上面哈。因为我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要明白这段经文呢，最好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啊。这段经文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3章，对不对啊？我告诉大家，哥林多前书3章哈，如果你自己要去读的话，你要注意3章1节到17节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段落啊，18节以后又是个小的段落啊。3章1到17节是个比较完整的段落，那么因为比较长哈，所以呢我就把它分成两次来讲到。那么上次讲到1到9节，这次讲10到17节啊，差不多的这个经文的量差不多。那么这段段落呢，一共可以分成4个小段啊。哪4个小段呢？3章1到4节是一个小段，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3章1到4节是第一个小段，讲的是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区别，记得吗？ 然后第二个小段是三章五到九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保罗讲那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耕种田地的比喻，记得吗？然后今天我们讲的呢也是一个比喻，就是第三小段了，三章十到十五节，这是讲的第三个小段，也是个比喻，讲的是建造房屋的比喻。如果是你正在看圣经的话，你看三章九节怎么说的？保罗就把两个比喻都放在三章九节里面。三章九节说啊，前面那个是耕种田地，后面是建造房屋，对不对？神的田地，神的房屋，神的殿啊。好，最后有一个总结，这一段的总结就是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是这一段落的一个小节啊。那么这些段落干嘛保罗放在一块儿，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或者说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两个比喻呢？如果你明白上下文呢，你就完全能够读明白这个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哈。好，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一打开，保罗就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结党纷争。对，记得吗？第一章就讲到了他的结党纷争。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么结党纷争是为什么呢？保罗说，你们高看人，轻看神。你们看的是那些传道人，而没有把眼目放在基督身上，对不对？你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传道人，然后彼此排斥，最后导致教会分裂。很糟糕。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还记得保罗怎么说的吗？保罗说，你们看为愚拙的那个十字架才是神的智慧啊！而且保罗说，这个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第二章，记得吗？好，所以接下来保罗把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告诉这些哥林多人以后呢，你看三章一到四节，第一节他说弟兄们呢，他又回到了弟兄身上。为什么？因为保罗要让他们去看看他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智慧哈。所以保罗在三章一到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其实都是没有智慧的人，都是属肉体的。所以三章一到四节保罗评价哥林多人都是属灵的婴孩，好像属肉体的外邦人一样，对不对啊？然后紧接着他就用了两个比喻，上次我们讲了耕种田地的比喻，他讲了灵命成长其实在于神。这次他又讲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建造房屋的比喻。我刚才讲了这个比喻就是教会建造在于神。保罗为什么用这两个比喻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你们都是属肉体的，那么你们喜欢这个教，跟从一个传道人，你们想要建造教会是不是？那好，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建造教会的话呢，建造教会在于神，所以他是讲了一个建造教会的比喻，建造房屋的比喻。而且你们不光是要建造教会，你们找传道人主要是因为你们想要灵命成长得更好，对不对？好，但是我告诉你，耕种田地的这个灵命成长在于神。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两个比喻吧？他把哥林多人的问题通过这两个比喻告诉他们，你们都错了，你们把眼目放在人身上，但是无论是教会建造还是灵命成长，眼目都应该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这个整个的论述的一个逻辑。我盼望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你们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样来读哈。所以灵命成长三章五到九节所说的在于基督，这就是十字架智慧的反应啊。然后呢那个教会的建造呢，三章十到十七十十五节在于基督啊，这就是十字架智慧在教会建造和灵命成长上的具体的应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如何来讲述这个教会建造的这个智慧哈。因为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想服侍神。OK, 那你要知道应该怎么样建造教会，你要有智慧啊。好，那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来讲的。首先保罗讲了立根基的智慧啊，教会怎么样立那个根基啊。我们来看三章十节。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啊。你读到这句话你会发现，哇，保罗跟哥林多人真不一样。 哥林多人夸什么？夸人，对不对？啊，人怎么样？保罗夸神哦，对不对？保罗说，你看他的工作是照神所给我的，我没有什么，都是神的恩典呢。那么神赐给保罗什么呢？保罗说，哎，我这节经文其实透露保罗的工作啊。保罗说，我是个宣教士啊。啊，因为保罗说他的工作是干嘛的？立根基的，然后让别人在他所立的根基上建造。所以他是不是开启教会的，建立教会，然后让别人在这个教会建立的，他所开拓的这个教会上来建造教会，是不是他是一个宣教士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读那个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是一个宣教士啊，然后不是驻堂牧师，当然他也在以弗所这些地方也驻堂三年哈，但是呢，他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宣教士啊，《使徒行传》就很清楚这一点。好，那么保罗这个宣教士，他说他不光是说了他做什么，他主要想说的是，你们知道吗？我是个聪明的工头。什么叫聪明的工头啊？工头就是那个英文是叫 builder master 啊，那个聪明的工头，就是工地上那个工头啊。那么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那有人，读这段经文呢，他有人读这段经文认为保罗说，我聪明就聪明在我做宣教士，什么意思啊？哎，我聪明就聪明在我做宣教士，不做驻堂牧师，因为宣教士的生活多潇洒。你看走来走去，对不对？每次都去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呢干得不错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旅游啊。驻堂牧师生活多憋屈啊。哎呀，驻堂生活，驻堂牧师朝九晚五，每个星期天就讲到哪儿都不能去，然后整天要处理家庭矛盾，整天要为单身的姐妹祷告婚姻，是吗？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这个不叫聪明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哈。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曾经怎么样去很有名的一段经文，他怎么去形容他的宣教的生涯的，记得吗？他说我多受苦难，然后说被棍打了几次，被石头打了几次，被鞭打了几次，记得吗？哎，做宣教士是很苦的。如果你真的要去宣教，你尝尝滋味，你就知道宣教士有一种诱惑，就是希望自己安定下能够做一个驻堂牧师啊。所以宣教士的面临的挑战不比牧师驻堂牧师要少啊，更有挑战性。而且保罗也不可能贬低驻堂牧师，因为亚波罗就是个就是接任保罗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保罗的基础上继续建造教会的人。那我们也没看到保罗怎么样贬低亚波罗，反而还是说我亲爱的弟兄亚波罗，他很尊重亚波罗的工作哈。好，所以保罗说他是个聪明的工头，不是说他是一个宣教士啊，这一点大家搞清楚了哈。那么保罗聪明在什么地方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保罗聪明在于他把教会建立在基督上面。我们来看三章十一节，保罗说，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听到没有？保罗说他是个聪明的工头，聪明在哪里？立根基在耶稣基督身上。宣教士的工作是开拓性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宣教士在教牧上面往往是不是那么完整的，看很不是有很多的事工可能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展，但是有待那个驻堂牧师接了他的职分以后呢，就开始要不断的补足完善这个教会啊。所以成功的宣教不是把这个教会做到十全十美，成功的宣教不是说啊，我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团契，各式各样的小组，各式各样的布道会，各式各样什么都有哈，不是的。如果这样的话，人是干不来的，对不对？因为太多工作了。那么宣教士的工作怎么样才是做得好呢？只有一点，就是把这个教会的根基打在耶稣基督身上，明白吗？啊，这个宣教士如果是成功执堂的话，他的成功就在于让会众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讲台只讲基督的话， 教会的治理完全按照基督的旨意，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子。那宣教士如果做到这些，那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了啊！而且不光是这样，这个宣教士不光要能讲哦，他要活出基督的样子。你看保罗是不是这样？哎呀，保罗包括说这句话就能够看出他有基督的样子。你看保罗多谦卑啊！三章十一节刚才读的，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人能立根基。保罗说什么？哎，那个根基不是我立的。保罗辛辛苦苦植个堂多难啊，他说对不起啊，这个工作不是我做的，这是吗？神做的，我只是个器皿。所以你看是不是保罗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谦卑，那这就叫把基督把那个教会的根基打在基督上面，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活出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告诉我们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教会要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这个根基上。这就是保罗的聪明所在啊！也许他的事工不见得完全了，也许他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他有没有把教会建立在基督上面呢？这个根基上啊，这是最重要的。那这就是建造教会的智慧所在，明白吧？啊，所以哥林多人有没有这个智慧？没有。哥林多人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传道人身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对不对？他们搞牧师崇拜，结果呢？牧师崇拜结果结党纷争啊！牧师崇拜一定是结党纷争。那些大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是跟这个牧师的，有一个团契是跟那个牧师的，这个教会能好吗？这个教会就是结党纷争，教会分裂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想，你们的心里着重的是什么？你们心里着重的是基督吗？啊，你们还是你们看重传道人呢？啊，其实我遇见过这样的弟兄姐妹不少了啊，他们看的是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魅力？如果没有魅力的话，这个教会就不去了哈。如果你是因为喜欢一个传道人去一个教会的话呢，那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迟早迟晚你会离开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传道人是人呐，传道人有罪有限，你知道吗？传道人跟你一样的，他是个罪人呐。别看我现在穿着衣服，那个西服打着领带，我现在没穿西服啊，我打着领带穿着衬衫，我是个罪人呐，你们看出来没有？我的言谈举止当中不是个罪人吗？当然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我现在在讲基督，我现在在慢慢的用越来越合神心意的方法在传讲基督哈，我在学习过程当中。可是我是个罪人，你喜欢我？哇，那你完蛋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传道人就去那个教会的话，你迟早要跌倒，因为你会发现他身上好多毛病啊，你会觉得哇，这个人难以想象的毛病。那传道人的妻子最有权利讲这个传道人，你去问问他妻子是怎么讲的。如果你会发现这个妻子非常苦读哦，那说明这个传道人很有问题啊。如果你发现这个妻子充满对这个传道人充满了抱怨啊，哎呀，那这个传道人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了啊，怎么会这个离他最近的这个妻子有对他有那么多抱怨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偶像崇拜，崇拜传道人，就像哥林多教会，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最后你会发现你谁都属不了，因为你会偶像破裂，失败，失望透顶，最后离开教会，然后你会再去另外一个教会找一个另外的偶像啊，这就是这个这些偶像崇拜的可悲之人的可悲之处啊。由此可见，教会的根基重要吗？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诗篇十一篇三节，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你们读过这节经文吗？啊，教会的根基非常的重要。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对这个根基是非常有尺寸，是非常有要求的。 我记得是长60肘，宽20肘。然后在以斯拉记里面讲到被掳回归的那个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建好根基，建这个根基的时候，是举行大型的典礼啊，然后献祭。因为建造根基非常的重要，你别建错了根基啊，对不对？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就是关于根基的啊，主耶稣亲口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7节。主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是不是讲根基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更大。为什么？没有根基，是吧？所以根基重要吗？重要。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立根基啊，立在耶稣基督上面呢。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奉劝大家啊，你们真的要小心了。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聚会，很多基督徒的团契，不见得是把根基立在基督身上面的。所以无论你今天去哪个教会，哪个布道会，哪个退休会，哪个培灵会，哪个读经营，哪个祷告会，哪个夫妻营，哪个宣教大会，怎么有这么多？对啊，就你很忙嘛，对吧？那个每天就在找，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每天都在寻找这个属灵的食物在吃。但是你要小心了，留意了，不是所有这些聚会都把根基建在基督上面的。你要仔细留意辨别哪些是建在基督上面的啊！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很多的教会在这个都已经世俗化了，在这个世俗的浪潮中已经慢慢不行了。有些教会啊，不再以基督为根基，而是以人的情感为根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你去这样的教会，你的感觉会很好，敬拜很火热，然后呢团契很温馨，然后你会感觉被接纳，大家对你拥抱你，大家问安，你会感觉得安慰，你会感觉到快乐轻松舒适。但是他们不谈你的罪，他们不谈认罪悔改，他们对认罪悔改轻描淡写的。那这样的教会其实往往就考虑人的感受，而不是立根基在基督上面。因为你有罪，你就算你被人被教会的人都拥抱都接纳，你不认罪悔改，你不是下地狱吗？对不对？这样的教会，仁义非常强的教会，感觉非常好的教会，如果不是讲基督的话，不是真诚的认罪悔改，那他就是用人的情感作为根基，而不是用基督作为根基的。也有些教会是用人的好行为作为根基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啊？哎呀，这个一去教会，这个教会啊，行动力特别强啊，探访孤寡老人，然后呢探访孤儿，然后呢去探访贫穷山区的人，然后呢啊努力的传福音，所有人都要发一本圣经哦，这个很好啊。然后你会觉得说，你看别的教会在那里讲道，你看牧师在那讲道，从来都不，他只动口不动手，教导长老嘛，只动口不动手，他只动口不动手。你看我们多好，我们付诸实际行动，我们有爱心，他们没有爱心，他们只讲圣经没有爱心。我们有爱心，我们付诸实际行动，我们探访孤寡老人，我们还疫病赶鬼，我们还热切祷告，哦，我们还积极传福音，啊，这些很好，弟兄姐妹，这些很好，但是不见得他把教会立根基于基督。我举个例子，20世纪初来中国的一些那个宣教士啊，建立医院，建立这个孤儿院等等，建立大学都很好，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主。哎，我再讲一遍，就是这些好行为的教会不承认耶稣是主。哎，他们认为 耶稣是个好人呢，他们是认为耶稣成为基督，本来不是基督，他们不承认有神迹，他们把耶稣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好人。那这个就叫做自由派的教会，社会福音，他们非常注重好行为，但不见得是立根据于基督。还有一些教会是把知识当做教会的根基啊。啊，在这些教会里面你会得到很多的理性的满足，他们会不断的学习，他们有查经，信徒要读的书很多啊啊，然后呢多到就是把这些书收集起来，那个不管有没有版权的哈，把这些书电子书收集起来，不管有没有版权还是没有版权，如果你去买世上最大的一个硬盘，移动硬盘都装不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硬盘，我有一个这样的硬盘。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能够把我们叫什么，不能够把位格性的基督降格为死板的知识啊，对不对？哎，基督是位格性的，他有情感、理智、意志，不只是有理智，不只是死板知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好好的跟大家说，你们要小心了。不是所有的教会，不是所有的聚会，基督徒聚会都是立根基于基督的，只有那个高举基督的啊，而且就是不只是说基督的知识，不只是说基督的情感，不只是说基督的行为的，而是平衡的，都说的是高举耶稣基督这个位格性的基督的，那才是啊，以基督为根基的。好，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那个前两节啊，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哈。好，那么教会立了根基就好了吗？当然没有。保罗说啊，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只要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刚才大家读到了，对吧？根基立好了，怎么建造需要谨慎，因为怎么建造同样重要。如果不建造的话，弟兄姐妹就活不出基督的样子啊，这个很重要。那么怎么建造呢？我们接下来看保罗怎么说哈。3:12，保罗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保罗说，其实建造教会啊，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材料。那么哪些材料呢？保罗在讲了6种材料啊，不是5种，是6种哈，金、银、宝石啊，这是一组3种，还有草木禾秸，原文是木草禾秸啊，这是3组，这是三种，又是另外一组哈。这2组材料你一看就知道还很不一样。第一组材料是怎么样的？金银宝石，贵重的，对不对？而且呢，其实保罗的意思还不是说贵重的。这个金银宝石啊，不会坏呀，明白吗？你放着1000、1000、1万年都不会坏。这个金银宝石就是1000、1万年形成的，对不对？草木禾秸呢，是很短暂；金银宝石是永恒的，草木禾秸象征是很短暂的材料。而且我们知道，金银宝石就是建造旧约当中建造圣殿的材料，记得吗？啊。你去查那个历代志上29:2，金银宝石是建造圣殿的材料，然后用金银宝石建造的房屋又美观又牢固，但是用草木禾秸建造的明显草木禾秸不是那个建造会幕和那个圣殿的主要材料哈，这个叫做豆腐渣工程，不能够长久的，中国人都知道。好，那么什么叫做建造教会用金银宝石？这金银宝石到底指什么？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人，对不对？怎么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呢？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金银宝石啊，指的是刚才说的是那些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对不对？那请问，那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呢？那我查了一下圣经哈。我发现圣经上说的这几样东西存到永远。他说神的道在人心里可以存到永远，神的道存到永远。他说人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就是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是信望爱， 可以存到永远的。还有主耶稣说过，结的福音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啊，这样讲，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把这些经文放在一块，你仔细看，这金银宝石代表什么呢？金银宝石就代表神的道和因为遵行神的道而产生的信望爱的属灵的生命。我再讲一遍，金银宝石指的是神的道和因为遵行神的道而产生的信望爱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个属神的生命啊，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建造的是属神的生命，建造是教会，对不对？我们应该用金银宝石，用永远长存的神的道，在各样的方面让我们成为一个遵行神的道的人，然后产生信心、盼望和爱心，这样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存到永远的，明白了吧？但是这里我要更进一步的告诉大家，按照圣经，这些东西都是在基督里，或者说与基督联合、与基督相交的时候才得着的。换句话说，建造教会的方式啊，不仅是教会的根基是基督，建造教会的方式也要在基督里。如果今天建造教会不在基督里，不与基督相交，不与基督联合，是建造不了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离了他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啊。所以建造教会，我给大家一句这样的话，请大家记住，建造教会的方法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借着基督的话语啊，劝勉信徒活出基督的生命。建造教会是基督的根基，借着基督的话语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教会应该怎么办？教会的敬拜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教会的讲道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教会的门徒训练应该以基督为中心，教会的个人辅导应该基督为中心，教会的灵修应该是与基督面对面，教会的团契小组应该有基督作为中保，最后教会要积极的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明白了吗？啊，那这叫做用金银宝石建造教会。那反过来请问，什么是草木合接？草木合接建造教会是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按照刚才的这个讲法，就是那些你用那些短暂的、不长久的、只在地上有用的东西去建造教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花一堆钱去搞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但是在这个教堂里面不传讲基督，这就用草木合接。为什么？因为有一天彼得后书讲到，有一天神会一把火把这个地上都烧掉，有一个更新了的新天新地，这些东西都没了。你花这么多钱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上面干什么？好，倒不如去把这些钱去支持宣教士，对不对啊？所以喜欢在富丽堂皇建造教会聚会，却没有与基督的没有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道，不与弟兄姐妹有真实的相交的，这叫做用草木合接建造教会。表面上看是正统的不得了，但是没有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这叫做草木合接的宗教礼仪。把读经当作打卡的任务来完成，却不好好去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的，这叫做用草木合接在建造教会。只知道向神求今生的好处这样的祷告，却没有真心顺服和交托的心，这叫做用草木合接来建造教会。总而言之，就是草木合接，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呢里面却没有真实的价值。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如果他寻求很多的事工，你看有些教会真的好多事工啊，初信班、成长班、什么班、什么班，一大堆的事工，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这就叫做草木合接的教会，对吧？那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呢？就是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以基督为头，用基督的话语鼓励信徒活出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样式，那这个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材料去建造教会，效果真的不一样，而且将来会有结果的，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显露出来啊，有不同的结局。我们继续看哈，保罗怎么说。3:13，保罗说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哈，因为那日子啊，那日子指的是主要来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末日审判的日子，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日子要把这些东西都表明出来啊，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这个火代表什么？这个火在圣经里面，这个火有两种功能，一种叫洁净，用火来洁净啊，另外一种叫用火来试验。洁净就是把它弄干净啊，用火烧。然后呢，另外一种是试验，就是我烧一烧，我用那个火烧一烧，看那个东西会不会坏掉。那么请问草木合秸会不会坏掉？火一点草木合秸着了。金银宝石会不会坏？不会。金子用火烧炼得更精啊，对不对啊？好，所以用草木合秸和金银宝石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就会显明这个工程到底是用什么来建造的。今天你可能看不出来，大家觉得大教堂小教堂都一样啊，大教堂还更好一点呢。然后呢有人会认为事工多事工少都一样，事工多还好一点，这个教会很兴旺啊。其实我告诉你，不见得事工多人数多的教会就兴旺，因为很有可能那也是魔鬼撒旦的聚会。美国有一个那个湖木教会 Lakewood Church， 就是一个成功神学的教会，欧斯丁啊，就欧斯丁那个教会20,000人呢，多大教会，多大引号教会，不是教会啊，是个异端来着。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用不同的材料，最后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显露出来。哇，那有人听了这个以后，有人会说，哇，这样我倒不如不要建造教会。哎呀，建造教会那是传道人干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是不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建造教会多难啊。哎，我现在打好根基就好了，对不对啊？只要能得救。但是要不要建造教会呢？保罗是要的啊。我们来看3:14啊，保罗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建造教会有奖赏。哎，什么叫奖赏啊？天上的奖赏是怎样的？天上的奖赏就是天上的基业，哥罗西书3:24应该是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天上的奖赏就是天上的荣耀的基业。你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吗？他那个比喻是说，哎，有一个主人给了仆人那个一锭银子，给了几个仆人一锭银子去赚钱，结果有一个仆人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的那个收成。那个主人说，好好好，太好了，你是在小事上忠心，我就派你做大事，管你去管10座城。然后有一个赚了5锭的，管5座城，有一个拿了一锭银子把它埋起来，一分钱都没赚到。这个人主说，你最后的结局就是在天国的永恒的天国门外黑暗中哀哭切齿啊，把那个一锭拿过来给那个有10锭的。好，所以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将来是有奖赏的，就是荣耀的基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所以要不要建造教会呢？哎，当然要了啊。你看到你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明天这个股票涨100倍，你会去买吗？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你会不会去买？你挤破头都会去买啊，对不对？今天有人说，哎，你在天国你会得10座城，只要你愿意去建造教会，你不愿不愿意建造教会啊？那比一个涨100倍的股票不知道好多少倍啊，你当然会去，只不过你不信就是，对不对啊？好，如果你相信的话，建造教会是有奖赏的。但是问题是，那如果我不建造教会，难道就会像那个有一锭银子的人，最后被关在永生门外哀哭切齿吗？倒不见得啊。这个话要说回来，你看保罗讲的比较平衡，他说，其实如果你不建造教会呢，但是你有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你也可以勉强得救，勉强得救。 但是你要受亏损，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你勉强得救，是让你有丰盛的生命啊！啊，如果你勉强得救，在天国里面是一个什么根基、什么基业也没有的人，一点都没有荣耀，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来看三章十五节，保罗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我当时读到这些经文，我在想，保罗干嘛讲这句话啊？我告诉他，保罗讲这句话非常有用哈。其实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讲了一个勉强得救的人，虽然得救，却好像像火里经过。谁你知道吗？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我们知道，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十几章，我不记得十几章了。罗德和亚伯拉罕一开始住在一块儿，然后后来他们因为牧人纷争分手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仍然住在山上，但是罗德呢，就慢慢的、渐渐的挪移帐篷，去到摩押平原，然后最后去到索多玛城，罪恶滔天的索多玛城，还和城里的人呢通婚，对吧？彼此来往，打成一片。他虽然是个义人，但是他已经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那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应该是17章，神要毁19章，神要毁灭索多玛，然后亚伯拉罕就求情说啊，那如果这个城里面有一个义人呢，有五个义人呢，神就答应说好，那我不毁灭罗德，我拯救罗德啊。出于亚伯拉罕求情，那个天使就要带罗德一家，警告罗德说这个城要毁灭了。你赶紧逃到山上去。可是罗德行动极其迟缓，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舍得那城里罪恶城中的产业。后来天使只能够硬拉着他跟那全家人逃出城，对不对？中间还有个小插曲，罗德说山太远了，我能不能跑到另外一个小城里面，我就不多讲这个事情了哈。他还在选择城，看到没有？山代表神，神的领地，城代表人的领地。他的妻子因为贪恋索多玛城的产业，叫他不要回头望，他回头一望变成岩柱啊。所以这些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了解了哈。这些故事代表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罗德所代表的其实就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教会的人。他们贪爱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就是用罪恶的索多玛来预表的，他们贪爱着世界，行动迟缓，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了。等到神的审判之日来临的时候，他们搭建的工程在哪里？被神用硫磺火壶啪全部烧掉，荡然无存。所以你看最后罗德逃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对吧？虽然他们得救了，因为他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根基，亚伯拉罕替罗德代求啊，一个中保替罗德代求，但他们就好像罗德那样从火里经过，因为后面硫磺火壶、硫磺火焰就在后面逃出来的，勉强得救的，勉强逃过审判，然后他们在天国里一点荣耀、一点基业都没有啊。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清楚了保罗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保罗是告诉那些勉强得救的人，你们不要勉强得救，你们看看罗德的下场，虽然得救但是一无所有，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去建造教会得到天上的奖赏呢？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哎呀还好啦，今天讲的是建造教会的人啊，刚才说了这个建造教会的人是传道人，那我又不是传道人，我是个平信徒啊，所以这段经文听了就听了，这还好不是对我说的，我还是不想去建造教会，因为建造教会太辛苦了。亲爱的朋友，你错了，这段经文不只是给传道人讲的，也是给所有基督徒讲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建造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在教会建造里的，明白吗？啊，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以弗所说这段经文是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与是神家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看到没有，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看到没有，各房基督身体里面的所有的细胞靠它有联络的合适，请问你有没有参与在这个教会的建造里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它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都参与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呀，是不是啊？各方联络的合适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的每一句话，你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举动，你在教会里面的每一次敬拜，你在教会里面的每一次查经，你在教会里面的每一次探访，每一个祷告，都是与建造教会有关的，或直接的或间接的。你能说我不需要成为一个我不参与在教会的建造里面，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一定参与在建造教会当中的。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教会的建造者，教会不是靠传道人来建造，他只是一个旁边协助的仆人，教会是靠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的，只不过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合建。所以教会里面也经常产生这种问题，就用金银宝石的人去说，哇，你们用草木合建，我看不惯这些用草木合建建造的人，草木合建的人也受不了那个金银宝石的人，啊，你们怎么要求这么高啊。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建造教会的智慧就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借着基督的话语活出基督的生命，大家同意吗？这样的人不仅是为自己做，也是在建造教会，将来还要得天国的奖赏，对吧？但如果一个基督徒虽然信了主，却贪爱世界，像罗德一样马马虎虎用草木合接建造他的工程，将来虽然得救，却好像火里经过被审判过的人一样，在天国里一无所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哪种人呢？好，我们现在明白了，教会需要根基，教会需要被建造，而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教会要在基督里被建造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建造房屋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讲的就是讲的是教会的建造。我们刚才有提到上面那个比喻讲的是耕种田地的比喻，讲的是个人的灵命成长，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比喻加起来，你会发现保罗为什么讲两个，前面着重于个人的这个建造，后面着重于整体的建造，对不对啊？这两个比喻都是强调神的作为，灵命成长在于神，建造教会也在于神啊。所以哥林多人不应该高抬人，不应该选择传道人，应该高举基督，降服基督，这就是保罗的用意啊。好，那么最后保罗就讲完这两个比喻以后，保罗就给哥林多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来看3章16到17节。好，首先来看3章16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哇，我们可以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保罗这句话的语气非常强烈？岂不知你们怎么，对不对啊？保罗意思是说，正是因为哥林多人你们没有看到教会是人的聚会啊，你们没有看到哥林那个教会是神的聚会，是神的殿，你们看到的是教会是人的聚会，教会是某某传道人的教会，你们才会结党纷争啊，对吧？保罗说，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到是圣灵住在信徒里面做建造的工作，你们才会高看神轻看高看人轻看神啊，对不对？这个提醒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怎么看教会的？你今天看教会是一个传道人的教会吗？或者说是一个人的团契吗？还是神的殿呢？哎呀，这个心态呀，这个视角，这个眼光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今天是带什么样的心态和眼光，非常的重要，对不 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只以为是来到一群人当中呢，还是来到神的殿呢？如果你认为是来到人当中了，你一定会用你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的与弟兄姐妹交往，而不会用带着神的对神的敬畏好好的顺服的谦卑的与弟兄姐妹交往，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是传道人的聚会人的聚会，你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传道人，明白了吗？而不会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参加聚会，这个差别非常的大。所以教会不仅是彰显基督的爱，也是一个严肃的地方。岂不知这是神的殿吗？我们来看3:17，保罗继续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维护教会的圣洁与合一，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殿。如果有人用为了自己的私欲破坏神的合一，教会的合一，那就好像哥林多人那样，对不对？如果有人为了自己的罪让教会变得不圣洁，那合一跟圣洁都需要，也就好像哥林多人那样。你看哥林多人结党纷争，让教会既不合一又不圣洁啊。那么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这节经文说很严肃的，这节经文说神必毁坏他。怎么毁坏？如果你是神的子民，他一定管教你，让你尝到你毁坏教会的一个后果。如果你是不属神的人呢？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败子呢？那神不管你，神任凭你毁坏，将来一并审判你，神会把你作为一个负面的工具来炼尽教会，炼尽他所要炼尽的人，然后你自己将来会落入神的可怕的刑罚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要小心，不要自高自大，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对不起教会的事。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说我自己的经历，我以前很对服侍教会很热心的，而且蛮自高自大，我自高自大去读神学，然后自高自大在无知中啊，目空一切想要建立教会。好，现在想来，我只想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败坏。我真是个十足的罪人啊，我自己写下来的，我真是个十足的罪人的啊。现在你如果让我再来看我以前所作所为，我会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因为神要毁坏那些目空一切毁坏教会的人。我所做的事情我毁坏教会，我自己不知道，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那么3:1-17两个经文啊，虽然是严厉的警告，也是给我们的安慰跟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神的主权。你看保罗怎么说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第一个当然是警告，但第二个他说了什么？神住在里面，神是掌管这一切的，这是神的殿啊，对不对啊？无论人多么败坏，神必然完成他的工作。腓立比书2:13这么说，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惧怕，我们可以放心，不要因为传道人的软弱和无能就跌倒了。你今天不是为人来的啊，因为不要因为教会的有限和不足就灰心，你不是因为人来的，因为神在掌管。第二件事，神有主权，第二件事，神有保守或者保护。你看保罗怎么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神会保护我们的啊，神要保护他的子民，就好像牧人那个保护羊群，如果有人想要来破坏教会，神会把他打走。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啊。所以我们大可放心，不要因为传道人而跌倒，也不要因为教会的有限而不足而灰心失望啊。所以我们应该转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应该感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教会的根基不是别的，而是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 最后这个我给大家做个总结啊。这样看来，整个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他的根基？他是他为我们舍去了宝贵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黑暗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买赎出来。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凡事都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不要去寻求别的根基，不要搞牧师崇拜，不要高看人，不要结党纷争。第二个我们应该感恩的是，教会的建造也离不开基督，对不对？教会的建造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借着基督的话语活出基督的生命。你们记得主耶稣是怎么样建造教会的吗？他让门徒来看他，当那个约翰的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你们来看我。从此以后他的门徒就跟他三年之久同吃同住，是不是？为什么要跟他同吃同住？他要让他们观看他怎么生活的，怎么传道的，怎么服侍的，怎么与人相处的。因为他知道建造他们的生命若离了他是不可能完成的，明白吗？后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腓力有个门徒叫腓力，就很不耐烦地跟主耶稣说，他说啊，你能不能把父显给我看？腓力非常不满足于与主耶稣在一起，他一定要看见父，他不喜欢他有了主，他不还不够。这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但是主耶稣怎么回复他呢？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我吗？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拥有耶稣基督生命就可以成长，就可以满足了。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把门徒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对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做了什么？他显现他自己给门徒们看，他首先显现给玛利亚看，对不对？为什么显现呢？因为他要让他们的把他们的目光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样他们的生命才可以翻转过来。最后他显现给十一个门徒看，他显现给很多的人看，对不对？然后他让他们去看他的手上的钉痕，那个肋旁的枪伤，他要让他们明白他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基督。最后因为看见了这位主，因为定睛在这个复活的主身上，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的生命彻底的翻转了。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建造离不开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在天上迎娶教会，但在这之前他要用他自己来装扮自己的圣洁，来装扮这个荣美，把这个教会装扮成一个荣美的新娘。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教会的建立和建造都是根植于耶稣基督的。让我们仰望他，他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灵魂的良人，属灵的良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你的独生爱子就这样赐给我们白白的，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好，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以这首诗上来寻他，做
向旧恩的凭证，一种。